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重获新生，感恩大法，珍惜机会救度众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新竹的大法弟子，万分感恩能借此法会将多年的修炼体悟交流出来。第一部分，得法缘起。2004年的一天，服务的公职机关举办了一场法律与人生的讲座，会后同事热心地与我分享聆听讲座的心得及他与主讲律师是校友的因缘。隔几天，同事送给了我一本他去书店买的转法轮，从此种下了我得法的机缘。我将书小心翼翼地放在办公桌抽屉的最上层，每次一拉开抽屉，就若有似无地看到转法轮闪着金光，但那时机缘未到，不知珍惜，未曾打开阅读。过了一段时日，刚从工厂退休的父亲得了常人称为帕金森氏症的疾病，听说练法轮功治病有奇效，能让身体变好，想着自己先学会了就可教父亲练，于是开始学练五套功法。教功的学员说，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只要练功，也要修心性。这时我才想起放在抽屉里的转法轮。第二部分，在工作中证实法，讲真相，沐浴法光20载。喜得大法后，和同事同修在机关里成立了法轮功社团，并得到当时单位主管的支持及认同。在每日上班前，与社团的长官同事们一起练功，午休时则在会议室一起学法。服务台桌上备着大法的真相资料与报刊，供有缘人索取。得法后的日子充实且踏实，即便工作中面对长官严谨的要求，民众繁杂或无理的诉求，都能明白这个常人的工作环境是个磨练人心、提高心性的大修炼场。单位里那间集体学法的会议室，就如经书上所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是个正法修炼的场，吸引着一批批同事及民众来学法练功。庆幸修炼路上有同事同修相伴，时时相互提醒督促，彼此言行得符合法的要求。多年来，常人长官及同事看到大法修炼人自律性高及尽职尽责的素质，多乐意并主动成为大法真相的传播者。每年神韵来台巡回演出时，同事同修总能正念地邀请到长官和贵宾们，一台又一台的游览车跨县市观赏神韵。在得法后的几年间，我们都得到大法的护持，陆续升官升职或调离原单位，接着开启了另一个面向讲真相的众生社群，也代表着法对弟子的要求更高，责任更重大了。第三部分，婚姻路上摔跟头，礼物修心去职或重生。在欣喜自己工作升官职等转换服务单位的同一年，来了巨大考验，转换职务后的专业法规增修重整，长官民代对业务的要求与责难，紧凑的工作步调让人窒息，以及父亲身体疾病加剧，进出医院照护，常让我分不清白天黑夜。不知不觉中，下班后的学法时间 逐渐被及时要处理的公务及照顾老者等常人事务取代。一日，无意间发现孩子的父亲有了外遇，对象是我们的朋友。我来不及震惊与愤怒，他们忏悔请求我原谅，并保证不再来往。那时我还不明白，修炼人遇事应向内找，只一味认为这事是他们不对，既然他们自知理亏，我就原谅他们，并不再追究。唯考验来时没有预告，不触及人的心灵不算数。半年后，那位女士时而来到住家大楼楼下，时而以简讯，时而以通讯软体，要求我出让婚姻女主人的位置。其喧宾夺主的高调模样，让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自以为已消弭的婚姻危机。这时孩子的父亲态度也从原先的心怀愧疚到心有所属，与家庭渐行渐远，不时抛出一版又一版的离婚条件，完全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敦厚的人。那段期间，亲情、婚姻及公务的考验，身体及心性的磨练，轮番交错而来，真所谓心力交瘁，剜心透骨。过了一关，又来一难。虽然提醒自己对待孩子父亲要嘴上不说，心里不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像个常人似的，欲站稳婚姻中女主人的位置，保留幸福婚姻的顽强观念，妒忌不劳而获破坏婚姻的第三者，打算用法律手段对付他们。所有不好的思想念头经常在脑海翻腾，冲击心肺。那段时间，我练功走形式，学法不能入心，忘记要向内找，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我忽然间明白，这不正是对我的考验吗？我以前可能有过对人家不好，而好人坏人也不只看这一生一世的表现。既然明白法理，就不能这辈子不管那辈子事。我是性德大法的修炼者，怎还揪着名利情不放，把常人事情看得如此重，在迷中频频摔跟头呢？当我答应离婚那天，长期心里拧着的那股为名为情的劲瞬间松开。看到孩子的父亲除了带走衣物外，只带走了一本转法轮，我流下了惊讶与欣喜的眼泪。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刹那间，我仿佛又看到了转法轮闪着金光。我明白与这个众生缘起缘尽，是为消减弟子生生世世欠下的罪业，是为让弟子修去为私为情的执着，是为成就弟子的修炼所应过的关难。那段期间，我高傲自大，自以为站在理上，得理不饶人，以及不愿放下的人心执着，成了自己修炼路上一道道黑乎乎的障碍，差点被推回到夜浪滚滚的常人洪流中。当我把心彻底放下时，得到两边亲友对我信仰真善忍的认同与支持，他们都深切感受到大法修炼者高尚的道德修为，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第四部分，救度众生贯穿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2022年3月份，我从公职退休，50岁退休， 本是我25岁出任公职时的愿想，33岁得法后，明白原来任公职也是为法而来的安排。离开公职后，加入退休公务人员群组，兼任5个公务机关调解委员及仲裁委员职务，更因过往的职务经历，得到地方民代的信任与友谊，受邀加入了近30个100人至4000人不等的好友社群，是公职经历的延伸与偏得，也是另一阶段结缘众生的开始。面对少则10位、多则100位参与调解与研习会的众生，明慧周报是最佳的讲真相素材。研习会中场休息期间，与参与研习的众生分享周报内容。一位律师读了师父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后，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李大师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很感恩，并表示文章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长远和正面的影响。我也觉得这的确是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分享周报里面的内容，看过后也可转送亲友，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福运及收获。说到这里，一般人都会很高兴，迫不及待地收下，有的会替没来参加研习的同事多拿一份，有的一听到是人类最好的礼物，会主动上前领取。就这样，上百份的明慧周报很快地被索取一空。遇到自己担任调解会主席的场合，可自主判断调解成功几率，也是最佳传递真相的时机。于会议中场休息时间，我会向双方说明今日与各位是第一次见面，也或许是唯一一次的见面，是有大缘分，并非偶然，希望双方今日能以结善缘收场，顺势送上一人一份大纪元特刊或明慧周报。调解成立的双方一般都会感受到收到真相资料后带来的皆大欢喜。若调解会议一开始，双方即怒目相视，针锋相对，或从双方言语中找不到和解的交集，我会告诉双方，事情的发生或许有看不到的因缘关系，没有谁对谁错，只有立场不同。即使今天调解不成立，不代表双方之后没有和解的机会。在制作本次调解不成立的记录同时，我会送给在场每人一份明慧周报，请他们静心读报，并等待制作记录。此时他们对阅读周报的接受度很高，也常有气呼呼的双方突然表示他想退让，想快点解决争议。案件就在阅读明慧周报的15分钟后，双方已和解落幕。我不禁感叹，只要有救人的一念，大法的力量即超常，时时鼓舞着弟子。这几年在每周一场又一场的调解会上，处处体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体悟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工作中，具备不同的特长，修好自己都可以证实法，救度众生就贯穿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中。第5部分，正念看待并善用证实法的资源，把握与众生连接的机会。自从有了神韵作品网站及干净世界平台两座宝库后，我每天都会先挑选几则神韵作品免费节目，或干净世界视频，或大纪元文章备用，依照常人的个性特质及喜闻乐见传送节目讯息，例如早安高山青安可曲，午安龙门客栈后传，晚安干净阅读，圣人为末世人类指明方向等。传送前自己必须先看过内容，并学法纯净自己。所有的物质都是有灵性的，唯有不带观念，不带有常人看不看的负面思维，用正念加持，持之以恒， 常有超常的效果。偶有众生会回传神韵作品或干净世界其他内容作为反馈。有退休的长官表示，他每天都很期待隔天我会传什么节目或文章给他。也有看过几则免费神韵作品而主动参加神韵茶会，进而买票带朋友进场看神韵的同事，以及今年未看神韵却主动购买神韵作品尊荣卡的朋友。大法弟子成立的媒体或网络平台都是许多同修们的铺垫，都是弟子可善用的最佳工具。我很感恩并珍惜平台上的每一篇报道及每一则成果，更不想错过每一次与有缘众生在社群媒体上连接的机缘。是父亲促使我开始接触大法的，即使他走到生命的尽头，也在成就着我的修炼与救人的使命。2023年6月，干净世界举办父亲节摄影奖大赛，父亲的照片成为我在干净世界平台创设频道的首发参赛照片。去年9月初，父亲过世了，那段期间，我陆续接触到历年来照顾过父亲的本籍或外籍看护，好久不见的亲族长辈、堂表兄弟姐妹和以前因公务接触的政界人士，他们有来探病，有来捻香，有来参加告别式的。这些与我有缘分的众生都不约而同与我接上缘。我告诉他们，父亲在人间首发及道别都发表在目前最干净的网络平台上，贴文名称为得到救度的生命已进入全新的天宇圣境，值得恭喜。每位众生都主动与我加社群账号，并拿了干净世界的推广小卡。我体悟到修炼路上发生的事、遇到的人没有偶然的，每次的相遇都是讲真相与救人的有序安排。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圆满绝对不是个人的圆满，一定在救度众生中带领无数的众生圆满，每个人都是。弟子的能力都来源于法，是法中的一个例子，不论什么时候都需谨记以法为师，把握且珍惜每一次师父给弟子开创的引导众生得救、建立威德的机会，才能更好地完成度己救人的历史使命。以上是个人修炼心得与体悟，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2024台湾法会交流稿，题目是《跌宕起伏的修炼路，重视使命，兑现誓约》，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号。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得法，认识真正的修炼。从小我就是一个不受控制、会给家人惹麻烦的小孩。 常常惹哭左邻右舍的小孩，学生时期还一度走偏，导致全家对我失望。后来在一个巧合下，家人的朋友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们家，原先是要让妈妈看的，妈妈在不经意翻阅中看到修口这篇时，把我叫去说让我读读看，但那时的我才国小六年级，根本看不进去，因此而作罢。直到国三时，突然对生命探索很好奇，总觉得有个答案在等我去寻找，于是就将转法轮再次翻开。当我第一次阅读时，很多心中不得其解的疑问都系统地阐述出来，我就停不下来了。我下定决心要好好与过去做切割，按照书中的要求去做个好人。在学校时，我就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得法，无法一次买整套经书，后来在辅导员的帮助下把整套经书借我看，也鼓励我去参加弘法活动，让我能尽快跟上正法的进程。二，创造修炼环境，向众生推广神运。刚进大学时就遇到也是同修的老师，他跟我谈说想创大法社，我没什么想法，就去研究创社流程跟程序，询问后得知需要不同系所的人联署才能成立社团。原来创社程序如此繁杂，要找到不同系所的学生签名联署，这对我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真是难事。但心想，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时也是跟同学弘法的好机会，便直接去做，最后顺利地创立大法社。有一次，同修跟我说，他想去宿舍找大陆学生推神运，我说好，我们可以一起去。起初我很依赖同修，认为同修应该很会讲，很会推广，就这样一起到了大陆学生的宿舍。结果我们一进门，同修突然就安静了，瞬间呈现非常尴尬的场面。我觉得实在不能这样沉默下去，就鼓起勇气开口跟陆生介绍神运艺术团，也很诚挚地邀请他们一起去看。或许是突破了怕心，接下来每个房间我都很大方地跟陆生热情打交道后，再向他们介绍神运的资讯。我悟到，师父把机会带到我们面前了，我们就该把握好，不应该被怕心、人心障碍住。尽管陆生他们还是很担心接受到这些资讯，但我们不做，他们就没机会了，同时也是对弟子的考验。三，与同修共事中修去自我，化解矛盾。自从承担青年学员协调工作后，难免会遇到跟同修有认识不同、做法不同的问题。某次一位青年学员问我，由于家人的原因，可能暑假会跟家人回大陆探亲，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被中共监听及监视？我先跟同修简单说，无法避免被监控，请他重视安全问题，不去大陆。但得知同修真的必须陪家人回大陆一趟后，我觉得真是白交流，就告诉他，因他身兼暑假营队重要干部位置，又掌握营队名册的问题，可能未来几年内都不能参与任何大法项目及营队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我必须告诉他这件事的严肃性。但当时的我并未听出同修心里的难过，只想先处理问题，并把情况告知其他青年学员协调人。正当我要这么做时，另一位协调人找我说，有没有跟同修深度交流，是不是同修哪里有误区，或者需要我们协助呢？当时这位协调同修的语气非常和善，想要一起帮助同修，但我当下仍没想很多，就回说，他执意要回去，就让他去吧。同修又追问我说，有没有将严肃性告知同修呢？这下子不知怎的脾气就上来了，我就用不善的语气回他，我处理就好，你不用管。同修疑惑地问我怎么了，于是开始跟他在讯息中争执起来。同修也生气了， 我也不看讯息，但又想看讯息回什么，点开讯息一看，是真不得了，不跟他骂上几句绝不消停。当时的我正在开车，就突然感觉一股恨的物质正在笼罩我的空间场，让我完全陷入负面思考。就在这一刹那，我赶紧打住，将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我为什么会如此魔性，一定有我要向内找的部分。是不是在协调工作中不准别人提出意见，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只想要听话的同修，对于我的决定大家必须遵守？当找出这些心时，才警觉原来自己的自我自满的心这么强烈，完全不顾别人感受，那种保护自尊的心多强。这不就是修炼人要去的吗？犹豫到底要不要跟同修道歉时，又碍于跟女生道歉面子会挂不住等好笑念头，这不就是我该去的吗？那个大男人主义与傲慢心在这个时间点同时反出来让我过，这不是大好机会吗？想通后，我主动跟同修说，对不起让你生气了，也将我向内找的过程与同修分享。同修说，我让他在高铁上流了几滴泪，不过他也不生气了。交流中突然想到，我是否也伤了那位问回大陆问题的同修的心？身为协调人，应该要多关心同修，站在他的立场思考。我就再次联系那位同修，跟他交流，并提出多元探亲方式，例如通过视讯等替代方式。同修也跟家人沟通了一番，最后家人取消他的机票，让他留在台湾。得知此消息时，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谢谢，也赶紧跟那位协调人说，谢谢你敲醒我，要我多跟同修交流，也辛苦你承受我的坏脾气。这件事让我提高级过关，虽然过程中心里很不舒服，但过了之后心里非常轻松。我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四，一次重大教训，重视干净世界使命。随着正法形势快速推进，在纷乱的时代里，大法弟子有幸能够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用科技形式带给众生真相。因干净世界属于网络平台，辅导站同修推荐我担任现世窗口，起初也是凭着热诚与助师正法的心面对，积极参与学习交流，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极对待，也不重视自己窗口的责任。同修来询问平台技术，也不太想理会。当下产生一念，认为同修都在放弃学习及认识干净世界，就像是可有可无的项目。此念一生，让我突然惊醒，作为窗口，怎能这样强加观念给同修？同修没意识到重要性，不就有义务要教会大家吗？不厌其烦的交流，正是窗口的责任。强加观念给同修，不就加大那个大家不学好学不会的物质吗？应该要在思想上归正，不用观念看问题。某次茶会活动，心想可以用平台的主题标签功能间接介绍干净世界，借此打开知名度。因是其他项目的茶会活动，需询问主办同修意愿，可当回复是较不适合时，我心里松懈了，一种侥幸的念头跑出来，认为有问就算行了吧。由于对救度众生态度的轻浮，隔日早晨在住家外竟然看到一位年轻人轻生的过程，一个好好的生命就在我面前结束了。我被这画面吓到，立刻向内找自己，这绝对跟我有关系。看到那位年轻人失去生命，我认为是我的空间场出了问题，对救人如此的不重视，遇到一点阻碍连救人的念都没了，这不是窗口该有的状态。这次教训深刻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告诫自己，修炼不是小事，救人非儿戏，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及助师正法，必须收起人心， 好好地跟上进程，便开始认真规划干净世界的推广计划。我想应是心念有到位，后续的状态就逐渐到位了，顺利打开各阶层推广，小至市集，大至会展及商圈，且众生像是等着我们救度一样，一讲就接纳，非常认同干净世界的理念，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引领我们前进，连修炼上也有一股力量拉着，像是大法轮一样的转动。干净世界就如同新宇宙一样，将生命迎接到新宇宙，在这个世界里都是干净的，是个美好的天国世界。因此我与参与的同修交流，真得好好珍惜项目开疆辟土的时期，那是前所未有的荣耀。五，走正修炼路，真正在法上带好同修。由于项目需要人才，许多项目要找年轻人承担，作为青年学员协调人的责任重大，除了联系各地青年学员外，还要带着做好三件事。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学员走出来，也带大家一起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看到大家相处融洽，就觉得自己可以号召大量青年学员出来，那颗人心就膨胀得不得了，时常邀约几个要好的同修，定期出门聚餐，游山玩水，几乎是每周碰面的频率，见面后也不谈修炼，整个场就被不正的念头带歪了，导致大家爱玩的心也随之出现，但我仍没意识到严重性。某次在实验室做二氯甲烷的分析，不小心将滴管里的药剂喷溅到眼睛，眼睛的刺痛灼热感让我心里恐慌，当下第一念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没事，不要随人念走。这时的常人念头是，二氯甲烷是有毒液体，要赶快做化学公安处理并通报公司。在正念与人念的拉扯中，我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守住正念。静待后眼睛可以睁开了，好像也不那么痛，没有告知公司此事，但当下也没有先向内找。隔天因操作仪器坏掉，公司安排另一台给我上机，正当在跑样品运转时，发现这台机器显示的讯号非常不寻常。我将数据拍照上传群组，主任就打来告知，这是仪器不正常运转，要重新走一次前面的流程才能再跑样品，不然数据落差太大，测值会不准。听到这我恍然大悟，我好像没有按照操作步骤运行，前面步骤皆没遵守，又想到被化学药剂喷溅到的事情，当日其实没有依规定佩戴护目镜、口罩及操作装备，内心深处存在有大法保护而不怕被车撞的不正念头，此时有点后怕，两次的点化竟还不悟。我体悟到，要想带好青年学员，不是用常人的理来对待，不能是哥俩好、哥仨好的心态。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法中明确指出负责人的责任，我找到自己对同修的情、好玩心、欢喜心，积点摆不正，会影响周围同修，这不是阻碍同修正实法吗？自此之后，大家碰面除了讨论项目外，也融入各自的修炼心得，将整个场转变为修炼的场，摆正基点后的交谈中也对自己修炼起到帮助，我想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空间场。结语，回首这十几年间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甚至一度混为常人，但师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让我在深刻的事件中想起修炼，也许是通过这些经历才能体悟修炼的珍贵。时间越来越紧迫，唯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